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配我们一切的赞美，因为你本是上帝，但是你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成为我们的长兄，成为我们的丈夫，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依靠你，我们也寻求主你对我们的怜悯，而且我们凭着信心，照着你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我们相信寻找你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必要打开，祈求的必要得着。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你施恩眷顾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以及通过网络一同来敬拜你的儿女。主，我们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多多看见你，看见你的得胜，看见你的恩慈，看见你的能力。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时间，将我们众人的心都分别为圣，也特别求主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使你的儿女得力量，使你的子民得喜乐，使捆绑的心灵得释放，也使所有你的子民，所有你的儿女都可以欢欢喜喜到你面前。主，祈求你加恩赐福给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工人，赐福给全地你的儿女，赐福给你所造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分享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心。好，我们今天要讲信心的成长，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来读最后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最后三节经文，37节读到39节。罗马书八章37到3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八章37到3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信心的成长。我们第一次讲信心和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讲了什么是得救的信心，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的那三点？就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认识或者说知道，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相信。然后第三步是什么？信靠。那我们当然所有这些对象都应该是基督，所以你要认识基督。你完全不知道，你说我信了耶稣，我都不知道耶稣是谁，好，那么这个不能说是信了，因为这是糊涂。那你要相信圣经上面讲的是真的，而不是只是编的一个故事，对不对？这叫做相信。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是信靠。信靠的意思就是把我交托给他，我相信他会保守我直到那日，这个叫做信靠，是不是？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就是我们要去晓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关于信心和称义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大家要记得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称义所提出，如果说提出要求，或者说称义唯一的器皿是什么呢？信心。就是上帝就是让我们，你要得着称义，没有别的要求。上帝不是要求你爱然后你称义，上帝不是要求你有盼望你得着称义，上帝不是要求你做工你得着称义，上帝不是要求你加入教会你得着称义。上帝说什么称义啊？因信称义。所以信心是称义的唯一的器具，唯一的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其实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其实是什么？我们说接受。所以这个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说这叫做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救恩。因为他给你的条件是接受，这个叫不叫条件呢？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我说我跟徐金超弟兄，徐金超弟兄说梁弟兄哈，我愿意帮助你。我说什么条件呢？他说我要帮助你的话，你得到我们家干一天活，把我们家打扫干净，这个叫做条件。我说好，我把你们家都打扫干净，这叫有条件，对不对？然后他说我要帮助你，什么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他说条件就一个，你同意我帮助你，我就帮助你。那这个叫不叫有条件？其实没条件，你没发现？所以我们说那信心其实它就是接受恩典。所以上帝是给我们无条件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是吧？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说，从这个角度大家需要去知道的，但是你得称为义，信心是不是你的义？弟兄姊妹，信心不是你的义，谁是你的义呢？基督是你的义。 所以如果要成为我们义的，一定是要完全的，一定是要无罪的，一定是要愿意赎我们的罪的，一定要满足律法怎么样一切的要求。这些我们的信心能不能满足？都不能满足。但是谁可以满足呢？基督可以满足。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上次讲了，简单来讲，我们之前也在我们的周刊上面也曾经这个分三次连载过那篇文章，不是信心什么，而是基督啊！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很多人结果他的注意力变成了信心而不是基督了，他就很软弱了。因为你搞错了，你乞丐是伸手拿支票，你拿着支票看着支票就高兴，对不对？你拿着看着你的手高兴什么呢？你看你的手能不能高兴，弟兄姊妹？高兴不了，因为你看手脏脏的，啥也没有，所以你看手越看越软弱。但是你看支票，你就咦，李嘉诚签的，是不是？一看比尔盖茨签的，肯定有效。一看这是中国银行的，一翻后面写着12345678，咦，有八个零在后面，啊，放心呐，放心呐，是不是？所以你要看的是基督。那我们讲的上次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变化？会，我们的信心会变化，但基督呢？基督永不改变，所以你应该看基督。那我们说信心会变化的时候，信心它有成长，它也有衰落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信心的成长，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我们为什么刚才读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很羡慕保罗在里所表达的，是不是？然后靠着爱我们的主，我深信，你有没有发现他讲我深信，深信什么？无论是生是死，天使魔鬼等等，饥饿刀枪，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一切受到之物，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信心坚固不坚固？坚固。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所以从罗马书第三章讲到因信称义，然后一路保罗讲下来，讲到第八章的时候，把一种伟大的信心向我们表明出来了。所以这种表明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希望，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希望说我信心越坚固越好。有没有人希望自己信心越不成长越好？有没有希望说我对基督就信就行了，不要确据？会不会这样子？不，你需要确据，对不对？你越有确据你就越刚强。所以我们说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他怎么会能够信心这么坚固，说无论生死高处低处，现在将来的事，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深信这些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的爱。他的信心怎么从一开始的相信变成了深信呢？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要借着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说有几点要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说你要使你的信心成长，第一个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去相信。你说梁弟兄你这是说废话？不是说废话，你知道吗？真的是，我们很多人就是第一步没走穿。第一步就是你去信，你去相信。你要让你的信心增长的话，你就相信。很多人是想了太多，思来想去，他想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说信心排斥不排斥理性？排斥不排斥思想？不排斥。但是很多人的堕落造成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什么？人想来想去要给自己找不信的理由，所以他想来想去纸上谈兵，说了一大堆不相信。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给自己一大堆的理由来让自己不相信，不相信。我们说不，你要使你的信心成长，其实迈出第一步，而且不断迈出这一步，我相信，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第一次讲信心的时候，我们说你首先要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其次你要相信，你相信这是真的，我要信，然后我要投靠，我把自己投靠出去。所以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说我不断的思想，不断的寻求的，我要用我的思想，我是去寻找，我要知道信的理由，而不是不信的理由。所以司布真牧师在我们门口放的那本书，就是那个窄门附近的徘徊里面讲，他说人很奇怪，人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理由让自己不信，很奇怪，明明自己饿得咕噜咕噜响，然后面前放了一个面包，放了 一桌丰富的饭菜，然后他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我不能吃，我不应该吃，我为什么不应该吃？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放的，他是不是怎么样，他怎么怎么，然后我就是不吃，都快死了我就是不吃。这就是人的问题，你知道吗？其实最简单的，好像司布真牧师讲那个故事一样，那个老师跟他学生做实验，说我这里有一块表，谁相信这块表我要给他，我就给他。那些学生都说这老师跟我开玩笑，是不是？然后个个都，老师说 Tom 你要不要啊，老师你留着吧，是不是啊？约翰你要不要啊？老师我有了，是吧？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也是天国的宴席都准备好了，说来吧，吃天国宴席啊！我家里有5对牛，我家里有2块田，我刚娶了老婆，好，总之不来， 对吧？他找一大堆的理由。所以我们说，你要使你的信心成长，第一步你就是信出去，你就是信，你就是我就相信，我相信。那你说我发现信的困难怎么办？发现信的困难，我就要把这个困难给他攻破了，我要求圣灵来引导我，让我可以攻破，让我可以更深的去相信。我们以前也发过，也是司布真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举的一个故事，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晚上的时候不小心走路，哎呀一下掉下去了，他伸手抓抓抓，哎，抓住了一个东西，抓住什么？抓住一个树枝。他想到我是从这边掉下去，下面就是悬崖，抱紧啊，抱紧这个树枝，苦不苦？很艰难，抱啊抱啊抱啊，抱了半天，最后手都麻了，腿也麻了，实在受不了了，还要抱住，因为掉下去就死了。结果他最后因为手真的麻了，抱不住了，然后一松手，嘣，掉到哪里去呢？原来他那棵树枝和下面的地才一米多高，而且下面还是厚厚的一层草垫在那里，所以他掉下去一点都没摔着。他说，我刚才那几个小时真是傻瓜，我在那抱的累得贼死。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上帝说你信我吧，你信我，我什么都给你，永生都给你。我们真的吗？真的吗？我们抱住自己的意，我们抱住别的东西，死死抱住，就是不相信上帝说的，我这么坏，我这么糟糕，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人子来寻找拯救好人，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是吧？他说我是医生，你说我有病，我不能看医生，这是什么逻辑呢？你会发现，是不是？所以你既然你承认你有病，你就去找耶稣。所以有些人说，不，我觉得我没有病，我觉得我没有病，我就不会去找耶稣。不，耶稣是万有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觉得你够高，你去找耶稣，你看看你还能更高，是不是？你总有一万个理由，一千万个理由去找耶稣，而不是有一万个理由让自己不找耶稣。这其实你就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就是要信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真实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很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虽然信耶稣，但是心中其实还是用宗教的方式，好像很为上帝担心。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很为上帝担心，说万一我信了他，万一我求了他，最后没成就，上帝很没面子。我说你去试，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你试验了，上帝不是又真又活的，不单你不要信，我跟着你一起不信。哎呦，梁弟兄，这怎么可以？我们是基督徒，不可以不信的。我说你怕什么？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真的，你明白吗？你说圣经上面讲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敬虔人的后裔讨饭，你信不信？你相信的话，那么你就说，主，我相信我的儿女在你的看顾之下。我们家最近经济困难怎么办？求嘛，你敢不敢求啊？你明白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以利亚和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巴利的先知征战的时候他所讲的。他说大家都拿个寄生在这里，降火显应的就是真神，他就有这种勇气。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没这种勇气的，说以利亚那个时候上帝降火，现在上帝谁知道降不降啊？上帝降不降？弟兄姊妹，降，上帝一定降。我跟你讲，上帝大有能力，上帝现在降火显应的方式更多了。我举个例子，假设200年前你跟一个人讲说，把一个气出来，扭一个东西，火就烧柴，他信不信？他不信，他说什么火就烧柴，得拿大火柴去点，现在煤气不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你再跟有一些人讲说，火都不出来能把水烧开，信不信？那个时候的人，不信，什么火都不拿出来能把水烧开？电磁炉大家现在用的普遍不普遍呢？你说放在一个像柜子里面一个地方，然后转两转菜就热了，他信不信？其实出现了没有？现在我们用的微波炉不就是这样子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降火显现的，降火显应的就是神。我们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大可以去求他。你觉得自己软弱，主，求你使我刚强，如果你不使我刚强，我就不信你是上帝了。敢不敢呢？你们发现，哎呦，梁弟兄这样不敬虔，你看这是上帝让你去求的，你不去求，这才叫不敬虔，你明白吗？你说我软弱，主，求你使我刚强，他如果不听这样的祷告，就说明上帝不是真的。你不要信基督教了，真的。像唐牧师讲到时候，他讲的这种不客气的话，他说什么？我劝你们不要随便做基督徒。哇，还有一个牧师开布道会的时候劝人不要随便做基督徒，他说，但是我也有第二句，我也劝你们不要随便反对基督教，因为你很多反对你是错的， 但是你不要随便做基督徒，就是有些人其实做了个宗教徒，根本都不敢求上帝。他的上帝的其实真的仅仅停留在观念里面。我们跟他讲，我说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这件事情也是他观念里面的事情。所以这是人真是很软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沙龙弟兄的时候，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沙龙弟兄那时候分享的也不多，但沙龙弟兄讲的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反复强调我们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说因为沙龙弟兄声音又洪亮，然后态度又坚定，给人很大的冲击力。我说对，我们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就去信，你试一试他。你看到没有，你有没有试验过上帝的，用姊妹很多，哎呀，不敢试验上帝，谁可以试探上帝呢？试探主是犯罪。我说你可以试验上帝，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上帝自己说的，你试验我，你看看我会不会给你，对吧？这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说我软弱，主求你使我刚强，你试试。说主啊，我老是看不见恩典，求你使我看见恩典。如果我还看不见恩典，那我肯定信错了，那我不要再信了，我去做个佛教徒可以的，你去吧。好，梁弟兄，你鼓励我做佛教徒，我不鼓励你做佛教徒。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信，连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不敢相信的话，我说你信得很可怜，你不懂。你要真实的把自己交出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抱着那棵树干嘛呢？吓得不得了，其实一松手，哎呀，不是下面是草甸，是耶稣伸的手接着你，舒服得不得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所以你看到以利亚的信心有多么大。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说这样子，我们还很担心以利亚，不把水给我抬过来，是不是？有没有发现把水抬过来往祭牲上面倒水，倒水倒七桶水，然后把旁边的那个沟里面都倒满了水。其实巴利那些先知，那以利亚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我绝对不能作假，因为他那个时代可不像我们现在，如果拿个煤气管偷偷插过去，在这边说假装祷告，一拧咔嚓一下着了，他没有这个技术，对不对？所以我把水浇上去绝对让他烧不着吧，是不是？按照当时的技术还能不能烧着啊？烧不着，连柴火都淋湿了，全部都淋湿了。来吧以利亚，我跟你比，你看我们基督徒今天有没有这个胆量？你相不相信？你相信的耶和华上帝是又真又活？他们拜的佛陀，他们拜的什么穆罕默德，他们拜那些都是假的，都不是神。你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怎么不敢比呢？是吧？一个好学生，一个考试，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又快开学了，好学生就敢拿试卷出来嘛，对不对？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啊？是吧？有的时候假谦卑一下也不是太好，怎么不是太好？看一下吧，才98分，是吧？对不对？你如果成绩好，你怕什么拿出来呢？对不对？你如果正好到个个38分，你当然不敢拿出来。你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是绝对的真神，你要把自己交给他，你明白吗？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知道吗？你一切的难事都可以求他。他是不是在圣经上面这样讲的？你有没有什么难事是他掌管不了，他做不到呢？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可不可以求他，求你为我预备配偶，给我准备一个幸福的婚姻，可不可以啊？真的可以吗？啊，说这些话的都是结婚的，是吧？没结婚的敢不敢这样说？你信不信啊？你相不相信？你说我，你的孩子是你的艰难，你相不相信？你祈求主，主会使你教育孩子教育得很好。我的孩子都20多岁了，没机会，真的没机会吗？20多岁也很好教的，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你信吗？所以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步，信出去。你信出去，你就是走出去，你就是信，我就交给他。你要信心成长，所以这很多人是第一步。我就说很多人不愿意走，给自己就是我们讲的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不要相信。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这么软弱，我身体虚弱，我心灵虚弱，我遇见这样难处，遇见那样难处，不可能。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去吧，你做吧，真的，他一定会听你祷告。除非你求一些是圣经上面明确告诉你说他不会给你的，像我们唱那首诗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是吧？说主，我要求一个印证，从今天开始河南大旱3年，这个估计不一定听你的，是不是啊？以利亚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是知道神让他这样祷告的，所以这些不是随便的。你这样的试验，你说主是假的，不是，主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是主，你不是主，是不是啊？你变成命令我了，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凡是他在经上应许给你的，你都可以大胆的直求。 你要放胆直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去信。第二个，我们说你要使你的信心成长，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祈求祷告。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来看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经文，大家打开，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九章啊，我们来读23-24节两节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23-24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马可福音九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祈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大家知道这段经文是这个孩子，他这个孩子的父亲在求耶稣，因为这个孩子被鬼附，所以他的孩子很苦，他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被一个哑巴鬼所附，然后有时候跑到火里，有时候跑到水里面，很惨。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父亲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信，怎么样子啊？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常常的要使你的信心成长的时候，要如同这个父亲一样。我知道我的信心很软弱，所以我需要长进，我需要更多的确据。其实你要信心成长也是什么？也是求主给你加添的。因为信心是不是恩典？弟兄姊妹，是恩典。从哪里来呢？从上帝来的。所以主啊，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说我原来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看这个经文，就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自己记性好。这一节经文就常常落在我心里面，常常在我脑海里面。我就想，主，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说那个时候改革宗神学学了多少？没学多少。那个时候对圣经的认识很多吗？不多，因为刚信主没多久。但是直到现在，我也还要经常这样去祷告：主，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说这我自己可以做见证，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们也可以做见证，主是信实的。当我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主就一定坚固我的信心。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就是证据，你明白吗？如果不是主坚固我信心，我觉得弟兄姊妹今天我太艰难了。来，我一起读一段圣经，大家唱唱歌结束吧，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没力气了。我还可以讲，为什么？因为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我们就是要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去求。你要呼求他，像这个父亲一样呼求他。你要记得，其实圣经上面讲的，比如说你去看我们很典型的一个故事，大家都很喜欢的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想的是红海那个分开了以后，哎呀，多么雄壮，几百万人呼啦啦过去，过去以后唱诗。其实他们在红海分开之前，他们在干什么？弟兄姊妹，红海之前他们是不是就在那唱歌了？等着红海分开，等着红海分开，是不是这样唱？不是，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很害怕，他们很艰难，对不对？他们很艰难，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子，就跟摩西说：“你怎么把我们带出埃及？怎么变成这样子？”你看人软弱不软弱？真的，弟兄姊妹，软弱不软？太软弱了。其实之前的十灾他们看见没？看见了啊！耶和华降十灾，每一灾都表明是神的手段，连埃及人都承认是神的手段。但是到红海前面的时候，他们忘了，他们忘了。对不对？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有些家庭婚姻孩子教育或者怎么样，经历过很多艰难的，主一路搭救你。当然遇到下一个艰难啊，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这样啊，主在哪里啊？主在哪里啊？主的搭救在哪里啊？我说主都搭救你这么多次了，十次都不止了，100次都不止了，哦，主在哪里啊？你看到没有？但是圣经上面有讲，在尼希米记里面讲的，就是这也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说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哀求耶和华。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只管静默看耶和华的作为。就是你要看到那圣经里面，另外就是大家，我鼓励大家可以去读，我们也可以读一段的，就是我们来翻到诗篇的107篇，我们只读一段，大家可以去读。我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特别软弱的弟兄姊妹可以从这首诗篇当中来得着力量。好，诗篇的107篇，大家翻到这里，我们来读其中的一段，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诗篇的107篇1-9节，后面我们不读了，因为后面还很多啊，40多节呢，我们不读了。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
他们在旷野光景交流，寻见合作的诚意，
又饥又渴，心里发昏。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我们再读一遍。于是
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诚意。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说为什么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你去看，其实在诗篇107篇里面，前面这里面四节到第九节讲的是漂流的人，就有些人是漂流，生命在漂流的，他在困苦在苦难之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从他们的祸患当中搭救他们。然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讲的是坐在黑暗里面，就心灵极其痛苦的人，他们在苦难之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十七节再往后的时候是讲到说他们愚妄人，就是有些人很愚昧，但是他很骄傲，他不听，结果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十九节说他从他们的祸患当中搭救他们。然后从二十三节再往下到三十二节，这里面这一段是讲的说什么，讲的说有些人他们是海中水中大水中经理事务的，这是什么聪明人，很厉害的人，就是他是搞经商的，他是搞跨国贸易的，他是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的，但是他遇见艰难的时候，他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从他们的祸难祸患之中领他们出来搭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需要的就是在主面前的祈求。你要使你的信心成长，你求他，你求他。我们信心的一个艰难在于什么呢？在于说我不知道圣经上面这些讲的话到底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弟兄姊妹，圣经是谁写的？弟兄姊妹，神所默示的，是吧？圣经罗马书是保罗写的，对吧？是上帝使用保罗写的。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你现在能不能去问保罗，能不能像扫罗一样找一个招鬼的妇人，然后把保罗叫过来，然后问问保罗说，保罗，罗马书第八章那个经文啥意思，你给我讲讲，你再回去可不可以啊？不行，主不许可，对不对？但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上帝，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么你问上帝，上帝会不会告诉你？会不会告诉你？会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步是相信，第二步你第二个你需要的就是求主，求你让我明白这一段经文卡住我了，我不懂了，或者这段经文让我很困惑，你在主面前求。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求，你没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求，我们就自己就开始疑惑，或者是怎样子走开。我讲这个话，我相信我不是说大话，我们如果每个人真的都养成习惯说，哎，有一段圣经不懂，就在主面前祷告。我不是说你一定跪下，如果你习惯跪下你可以跪下，你即便不跪下，你在心中说，主，这段经文到底什么意思，求你教导我，主一定教导你。当然主教导你的方式很丰富，他可以当时引导你让你马上明白，他也可以借着讲台。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有这样的经历，你这个读这段经文不太懂，不知道咋回事，哎，这么巧今天讲台就讲了这段经文了，哎呀我就明白了，是不是？这段经文我不懂，但是我看什么属灵书籍，甚至有时候在普遍恩典，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迷红雨点，我走着走着突然我懂了。其实谁突然懂的啊？是不是你聪明自己突然想通了？不是，圣灵这个时候教你了，你的祷告不会不听的。这是不是圣经上面应许的？主应许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祈求什么就得着。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肉身的父亲尚且知道说，你跟他求饼他会不会给你石头，你跟他求鱼他会不会给你蛇？不会，他还会给你好东西，何况你们天上的父，你们向他求，他岂不把蛇呀圣灵赐给你？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去知道的就是你要去求。好像一本书，如果我拿一个普通一般世上的一本书，我不读不太懂的话，如果这位作者正好在旁边，跟他问一问好不好啊？好，我问他，他肯定给我讲清楚嘛，他肯定告诉我。好像我们其实有些弟兄姊妹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有些人是学艺术，有些人不学艺，没有学艺术的，一幅画画在那里，人家说好啊，我也不懂， 我们很多时候反应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不懂装懂，
好啊，
然后走了。我先问你好什么呀？不是他好啊，他好名画啊，其实自己可能还是色盲都不一定，是不是啊？根本就没看懂这幅画。但如果这幅画的画家就正在旁边，你该做什么呀？你说，请你给我讲解一下，你这个画是啥意思，是吧？你这个要表达的重点在哪里？然后如果即便不是这个画家，是懂画的人跟你讲，你说你看他那个技法，你看他那个用的颜色，你看他这个表达的意境怎么一讲，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哦，哇，真的好啊！这个时候你再说好，就不是假冒伪善了，对不对？同样道理，圣经是上帝所写的，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你跟主去求的时候，你跟主祈求他的时候，他一定教导你。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一定等人，说等着这个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再懂，或者我要怎样。我不是说我们作为教牧，主给我们有一个托付，你有问题有疑难可以跟我们去交通，但是你必须知道的一点就是，不是人，乃是人后面的主，是主在掌管的，是主在教你，是主一定会让你明白。你要有这个信心，这些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些你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说，哎呀，不懂就不懂了，求吧，弟兄姊妹，真的。你说，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男孩子的父亲一样，主啊，我信，但我怎么样，信不足。他有没有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拜拜？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说什么？他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重点在这里，我们很多人真的是这样，主啊，我信，信不足，拜拜，我睡觉去了。你干嘛呢？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睡觉。我也反对那种，我以前也跟丁姊妹分享过，那时候跟倩文姊妹谈恋爱的时候，我说跟主祷告，主你得告诉我这是不是我妻子，祷告了两个小时也没有用，因为主让我去发现的，不是让我去这样子求的。但是你至少要求啊。我发现我们有些丁姊妹声音不懂算了，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拜拜。你跟主求完了你再睡觉好不好？可不可以啊？因为主不一定今天晚上让你明白，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你至少求一求啊，你求一求，你信心会坚固的。你突然有一天想来，哦，这个我求过，哎呀，不一样。你没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所以你没求过，上帝也会施恩怜悯。你没求上帝给你饭吃，上帝给你了。但是你求过，所以你经过艰难，我们相信就像那个妇人，对不对？那个妇人，那个寡妇，她的丈夫死了，门徒的寡妇，结果他们家没钱了，对吧？没钱了以后，她去找以利沙，怎么办呢？以利沙说，你去借，把所有能借来的器皿都给我借过来，你们家有什么？只有油，把所有器皿都借过来，邻居都借过来，然后倒倒倒倒，那油越倒越满，越倒越满，最后把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对吧？他这次经历了一次，其实他的信心成长没有啊？成长了。他说，哇，上帝太厉害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事情。你说哪里，梁弟兄，我们家的油真的用完了。你们家油用完了，你去买了没有？弟兄姊妹买了没有？你们家现在是不是吃饭的时候都是干炒的？是不是啊？是不是都是这样子？没有吗？你们还是用油炒的呀？你这几十年一直都有油啊，谁给你的？丁子妹，主给你的。但你为什么跟他感受不一样？你知道，因为他情辞迫切的求过，他求过，他发现真的，我求主就给我了。你说两位这讲的太普通了。对了，这就叫做神学上面叫做普遍恩典，每天都在经历的。但是你求，你有时候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主又给你，你求过，你知道说真是信实的。我们圣经，我在讲，我自己也是这样。有些经文你因为按照圣经下面讲，照着我们所当知道还是不知道。有很多经文你再读十遍二十遍一百遍，你都要承认说，我觉得我对这个经文的理解不够，不到位。但是有些时候确实有些经文是很难明的，我向主去求，主就是一步一步带我，让我可以认识多一些，明白多一些，这是真实的。所以我跟你们做见证，这是真实的，不是诓你们的，不是为了讲道诓你们的。如果你们求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如果你们求了最后没得着，你不要再做基督徒，我不会反对的，真的。你试一试，你试试耶和华，你去求他，我们去寻求他，我们去仰望他，他一定可以给我们，他也愿意给我们，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这是主说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是真实无比的事情。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祈求。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你要认识到信心和行为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叫做认识信心和行为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姊妹，行为就是你要去做，对不对？信心的成长，其实信心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信心是什么？就是接受， 信心就是接受。所以主为了使我们信心成长，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你经常会发现，所以主为什么把以色列人许可他们带到红海边呢？没办法了，跑也跑不了了，真的，你会发现跑也跑不了了，对吧？原来还可以在埃及做奴隶，现在人家埃及人还接受不接受以色列人做奴隶啊？不接受了。我的长子，全埃及地的长子都各个家里长子都死了，是吧？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出来了，所以我一定要追杀你们。然后前面又是红海，能做什么呢？赶紧坐船，来不来得及？来不及。你像那些科幻片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哒哒哒哒哒，突然从水底下冒出来一个飞碟，然后大家坐进去跑到外太空去了。上帝是不是这样做？不是。那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上帝让我们去经历，让我们去知道说你没能力，你就接受上帝的作为就好了。所以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说，你们只管静默观看耶和华的作为。但是我在讲弟兄姊妹，我讲这点的意思是不是指的说我们不要行善？不是，要。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信心它本身跟行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信心就是接受。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说你去看麻雀，主耶稣说你们看麻雀来坚固我们信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麻雀有哪只麻雀你看它背上背个小筐，背个小桶在那干活啊？你见到哪个麻雀拿个锄头给它锄地干得很辛苦，然后拿个毛巾擦完汗了，然后吃一点东西啊？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然后麻雀什么都有，而且你去看鸟，我上次这个带着我儿子还有这个我们去这个人民公园那个鸟那个叫鸟园是不是、啊、去里面去看的时候，那些有些鸟漂亮的不得了，对不对？孔雀漂亮的不得了，它干什么了呀？你说啊，弟兄姊妹，那孔雀干什么了呀？它有没有拉车呀？是不是有些人养的鸵鸟还能坐一坐，它干什么了？什么也没干，上帝怎么给它那么漂亮啊？你没有想过？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有的时候就让你经历。你说梁弟兄，你反对善行，我再讲，我不反对善行，但是你要操练你的信心，你在信心上面成长的时候，你要把你想靠行为得好处、得赞赏、得功劳的这些东西拿掉。所以上帝经常把我们放在红海，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没办法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去讲的时候，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这点，你上帝对你的要求就是一个接受，你接受吧，这就叫做信。你越来越学会做赖皮就好了。什么叫赖皮？赖皮就是我就是要，好，我就是要，我就到上帝面前去要。你拿什么要啊？我没啥好拿，我就拿着我的罪来了，反正你是一个罪人的救主，是吧？我就拿着我的软弱来了，因为你担当我的软弱，因你受的刑罚我得了医治，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平安，所以我就来找你了。主，求你给我，你试一试，主就会给你，主就让你坚固你的信心。梁弟兄，我就越来越不理解了。是，如果按照律法的逻辑无法理解，因为律法是什么？做什么得什么，对不对？种什么收什么。但是其实恩典不是这样子，恩典不是你种的。但是恩典和律法之间矛盾不矛盾？不矛盾，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做了。我们之前讲过，谁做了呀？耶稣基督做了，他已经做得完美完全了，所以你是白白得的。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昨天同工开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感慨。怎么感慨呢？就是我们一讲福音，很多人第一反应如何传福音。我们说不，你讲福音第一个反应是我需要福音，你明白吗？很多人一讲福音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效法基督做得好。我们说不，你讲福音第一反应是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我罪得赦免，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他担当我一切的过犯，我需要福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太多人其实自己对福音还领受很少？我不是反对传福音，我在讲啊，我不是反对传福音。你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不是至少先学三年再传福音？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落在这种网络里面，所以这段时间不少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的时候讲说，我们现在我不会传福音了，以前还敢，现在不敢了。我说这是一个恶果，不好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你自己需要福音。我们最怕的有些弟兄姊妹刚刚信主没多久，然后他就是他把他的重点变成传福音给别人，而不是我领受了再传给别人。 你要把你领受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领受十分才能传出去一分，是吧？真的是这样，你要吃一大碗饭，吃很丰富的饭菜，然后你才有力气去干活嘛，对不对？所以那有一个神学家讲一个故事，这世人也讲过的一个故事，说这个有一个人做实验，总是差一点点失败了。他说做什么实验？他要试验他的马能不能不吃饭干活，他说每次都差一点就成功了，每次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马饿死了，累死了，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每次就差一点点，哎呀，上次如果再突破一步就好了。我说你突破什么呀？你这上次是饿死的，你知道吗？你上次是自己累死的。你其实需要的，你说好了，下次我努力，鼓起我的心劲，我要效法亚伯拉罕，冲出去，信心突破出去。我说突破吧，突破吧，你总会差一点点，最后啪啪到那儿，你明白吗？因为你需要的是什么？领受，信就是接受，你自己需要福音，你真的是领受十分的福音，你才能传一分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传不出福音，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确实有很多弟兄姊妹对恩典的领受很成问题，就是对恩典没有办法接，主有恩典，要么有时候甚至对上帝的恩典拒绝了，甚至有时候拒绝认识恩典，所以导致传福音很没力气。然后传福音传火传出来了，因为发现有些人真的，有些人传福音传火出来，那个是真实的。我看到有一个讲见证就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传福音来慕道友了，然后两个基督徒传福音，那其实心里面枯干，讲着讲着两个基督徒在慕道友面前吵起来了，那慕道友都傻了，这两个人在他面前吵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心中缺乏恩典，你明白吗？心中缺乏恩典，传了传了，你不对，你不对，你怎么这样说？不顾了，不管那个慕道有什么感受，结果变成慕道有劝那两个基督徒不要吵，不要吵，哈、啊，这个大家慢慢说，哈、啊，慢慢说，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因为心中缺乏恩典，你明白吗？所以你需要恩典，你要知道你是无能为力的，然后你的信心成长，主，你给我，我相信是这样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野地里面的花早晨开了，晚上就凋谢了，还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要漂亮。主啊，我比他们宝贵多了，你肯定供养我，你信不信？我们很多人，你这个在教我们做懒汉，我不是在教你们做懒汉。我们今天做房奴、做卡奴、做这个奴那个奴，心灵捆绑的人太多了，是不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们很多人其实缺乏安息，你需要的是领受，你需要受恩，你不要急急忙忙要施出去，你需要受恩，你需要领受，你需要怜悯，你需要恩典。所以你要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认识信心和行为是不一样的。你就算是瘫痪，什么行为都做不出来，影响不影响上帝救你？不影响。我就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设一个人信了主，一直没有好行为，能不能得救？能。所以唐牧师那时候，这个有人问问题说，有一个基督徒，这个信了主以后老是绊倒人，这个人到底得救不得救？啊，因为圣经上面讲的嘛，把我最小的小子绊倒的，不如给他脖子上拴个磨石丢到海里去，是吧？所以他得救不得救啊？他老是绊倒人。唐牧师说，因信称义，啊，因信，如果绊倒人那就不得救的话，我们个个都会绊倒人。啊，你就问这个问题答不好也绊倒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经常会绊倒人。你要相信的是主，所以我们很软弱，但是主搭救。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不是你去做什么，而是你去领受福音。首先意味着不是你效法基督，而是基督是我的救主。福音不是意味着说我怎么把圣洁给活出来，首先意味着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所以我们的使徒信经第十句说，我信罪得赦免。他不是讲我信我会圣洁怎么怎么样，他不讲了，我信罪的赦免，这是我的安慰，这是福音的中心。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说你要知道，你要信心得坚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不是？所以信心要得坚固的话，你必须对道有更多的领受，就是你要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理性常常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给自己理由不要信的，是吧？不信，这个不可信，这老太太的信仰
是吧？因为发现很多人真的是这样说的，这农村老太太才会信耶稣，哪有年纪轻轻信的耶稣？你这么年轻，你还不赶紧去闯世界，你还不赶紧赚钱，赚了六七十岁了，这个可以告老还乡的时候，你再信是吧？你现在信干什么？我那时候信主说，我爸我妈就是这个态度啊，你是这年纪轻轻的信耶稣干啥呢？他们就是这种态度。那为什么？是因为不明白，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得坚固，一定是在神的真理当中，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信心和我们的理性的关系的问题了。弟兄姊妹，我们原来讲说人堕落了，他的理性堕落了没有？理性也堕落，所以他的理性都是用来抵挡真理的。但是他的理性存在不存在？存在。而且我们说这种堕落，你不要把人的堕落的理性理解成为说，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说这个理性这个东西好像上面磨黑了，然后妖魔化了。不是，理性本身是恩典，它没有被妖魔化，而是人的罪性会使用理性抵挡上帝。所以当圣灵在你里面做工的时候，重生了以后，你的理性是不是突然突飞猛进了？你说原来我是算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都是这个心算算出来，然后我信了耶稣以后一万以内的我都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还是原来那样子，但是你的理性开始可以被使用来信靠上帝，来寻求耶稣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得坚固是与你理性对上帝的认识，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信心首先是知道耶稣，你对耶稣知道的越深越清楚，你的信心就越坚固。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说如果你去非洲见到一个非洲人，非洲是在热带的这个赤道地区的非洲人，你跟他讲，你说看见这个水没有啊，这个水可以变成硬块，而且可以在上面走。他如果从来没有见过冰箱，也从来没见过冰的话，他肯定觉得这不可能，是不是？这水还能变硬块，而且人都能走在上面，甚至一条大河都能变成硬块。他没见过这些，他信不信？不信。但是你跟他讲解清楚了，然后他说，告诉他说其实有一些物理知识，他这个时候他把物理知识接受了，虽然他生活在非洲几乎没怎么见过冰块，但是他说可以，这个叫做什么？相信了。这个就叫做他的理性过关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知识是信心在开头，但是信心寻求明白，然后我们越明白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得坚固。你对主的认识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你的理性越明白主道，越认识真理，你的信心一定越坚固。那我们有些弟兄们就有问题了，就说哎，理性难道能够抓住上帝吗？我说理性不能掌控上帝，但理性可以认识上帝。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弟兄姊妹，我们眼睛是不是可以看东西的？可以。我在这里看到我们几十个弟兄姊妹，我这眼睛一看，是不是你们几十个人都跑到我眼睛里去了？我的脑袋能不能装下这么多人？装不下的，你明白吗？我用眼睛去看太阳可不可以？可以。可不可以看太阳？可以。我看太阳，太阳比我眼睛大多少倍啊？哎呀，亿万万倍，大好多倍，对不对？那太阳能不能装到我眼睛里？装不了，因为它远远大过我的眼睛。但我的眼睛能不能认识太阳？可以。我就举这个例子让你明白，上帝给我们理性没有？理性能不能把上帝给概括在里面？不能。但理性能不能认识上帝？可以。就如同我的眼睛能够看见太阳一样，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用你的理性，你要用你的理性去读圣经，你的理性被圣经的道所圣化，然后你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知道。你的理性是不是有限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无限的？所以有些人说你的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你看逻辑学又来了，我们很多人被逻辑学打倒，所以你不要信那些逻辑学。就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阿们不阿们？上帝是无限的，阿们不阿们？阿们。然后逻辑推论第三步就来了，有限的怎么可能掌握无限的？有限的怎么可能认识无限的？我说第三步推理对不对啊？不对，有限的可以认识无限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看我的眼睛，对吧？你看我的嘴，是吧？你看我的耳朵，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我的耳朵孔也是小小的，但能听多少话呀？哦，从生下来就听，一直听，一直听，对不对？有没有影响啊？没有。所以我的理性有限不有限？有限。上帝无限不无限？但是上帝他给了我理性，让我可以明白他。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必须清楚 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要常常的在道中来去领受，常常在道中去寻求。那么你这个人，我们之前讲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我的理性就完美了？是不是我理性一定会向上帝？不一定，你的理性还有你的旧人旧生命性情的影响。这个旧生命性情是想让你信耶稣，还是想让你不信耶稣？想让你不信。所以你要打败你的理性，打败这个堕落理性，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搞错了，所以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出去了。堕落的理性是应该我们去对付的，对不对？但理性本身你要不要对付？所以有些人把理性也对付掉，变成我们有个神学名词叫做反智主义，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反智主义就是说我们只要信就行了，不需要知道。一讲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是吧？爱心造就人，所以我不要知道，你行不行啊？你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你怎么爱啊？对不对？所以不是的，你要反对那种堕落理性。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原来我们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沙龙弟兄那时候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经验，我说我也分享给大家，很好的经验。他有时候自己里面的这个老我跑出来了，不服，他就把老我拉来，我们辩论一下，跟自己辩论。你们有没有试过跟自己辩论什么？我跟你辩论一下，你不是说耶稣不可信吗？凭什么说耶稣不可信？你说吧，我听你讲，我跟你讲讲耶稣是可信的，是不是？两个麻雀卖一千银子，是不是？同意不同意？看你的老我怎么说话，老我有时候吓坏了，是不是？然后你再出来给你拉出来曝曝光，老我就跑了，你明白吗？你用理性，因为你的老我其实是反理性的，你的老我用理性的时候其实是心虚胆战的。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信耶稣信得很心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你信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大可以试验他，你也跟你的老我去作战，把你堕落理性给他打败。耶稣这么可信，耶稣这么慈爱，为什么不信？你说吧，是不是？耶稣这么有能力，干嘛不相信他能够保守我？干嘛不相信他能够有力量？干嘛不相信他会拖住我的家庭？是吧？除非他不存在，那我们在这儿辩论就证明他存在吗？你说是不是？如果耶稣不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在哪里啊？我就不可能存在嘛，是不是？这是很明显上帝显明的，所以我就用这些我来打败那堕落的心。那另外一点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道的中心是什么？弟兄姊妹，基督。道的中心是基督，是基督恩惠的福音。如果你听到听不到福音，糟糕了。你读圣经读不到福音，糟糕了。你去看属灵书籍，看了一大堆该怎么做该怎么行，一二三四五一大堆的方法，然后把福音丢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有些人看福音甚至都看成说怎么效法基督，而忘了基督是我的赦罪的主。看福音没有看到我需要耶稣基督的赦罪，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而是整天想说借着福音来使自己的伦理道德提升，这些都是错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提醒过，我说有一些人搞错了，他把福音当作律法的帮手。什么叫做把福音当作律法的帮手？很多人真的是这种观点。什么叫做把福音当作律法的帮手？就是他想满足律法的要求，他满足不了，福音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说不是，律法死了。到底律法是上帝终极的目的，还是福音是上帝终极的目的？我再问一遍，你真的问你自己，良心问你自己，到底律法是上帝的终极目的，还是福音是上帝的终极目的？圣经上面说律法是外天的，是因为什么而外天啊？因为我们犯罪，因为过犯而外天的。如果我们没有犯罪，有没有律法的必要？没有，你知道吗？就是我举个例子，我的同学有些在澳洲，有些在加拿大，他们在澳洲社会环境很好，他们那个社区真的是夜不闭户的，他们的房门是可以开着的，他们那个需不需要在小区门口贴一张纸说小心小偷？需不需要？包括他们比较讲卫生，他们自觉的就没有人随地吐痰，你会不会需不需要在门口贴个请勿随地吐痰？会不会贴这个？不会。但他们有时候会提醒这个公园，请注意不要让你的狗随便拉大便，因为他那儿有很多人遛狗，是不是？这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有需要，你这个有罪性才需要用律法来约束。当然将来我们在天上还有没有罪性，弟兄姊妹？所以律法结束没结束？结束了，律法结束了。但是又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没废去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因为律法反映，有没有反映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性情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这三样会不会废掉？不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但是 罗马书第七章又讲说，我向律法死了，律法向我死了，是吧？为什么死了？是因为律法定罪的功用没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再回到我们讲，你的信心得坚固是靠律法得坚固还是靠福音得坚固？福音，耶稣赦免我的罪了，你明白？所以越讲律法，人的信心越软弱；越讲律法，人的信心越受捆绑；越讲律法，人越惧怕。但是越讲福音，人就越自由。所以你自由的时候，律法主义者看你就是滥人犯罪，明白吗？因为他以自己为准绳。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些，我们不怕这些，我们不怕有些人说你是滥人犯罪的，不怕说你讲台在鼓励人滥人犯罪。我们没有鼓励滥人犯罪，但是他以他的律法主义的标准来看基督徒的时候，他说你穿的不敬虔，你吃的不敬虔，你这个不敬虔，那个不敬虔，跪那儿祷告不过半个小时他都敢说你不敬虔。我说你圣经上面哪有依据要我讲？你告诉我定罪的标准是什么？定罪的标准是什么？律法。你用你的标准来定罪，你不是把自己当律法了吗？你这个人就是明显的律法主义者，是不是？何况律法对我们，我们是新约的圣徒还是旧约的圣徒？弟兄姊妹，新约的。所以旧约的东西对我们还特别礼仪律，那些律法里面那些东西对我们民刑律对我们还有没有约束啊？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不懂这一点，旧约的民刑律有没有要求犯罪的人，包括干犯安息之人用石头打死，有没有这样的条例？摩西时代有没有？有。现在我们要不要？现在不行了，这个警察会来抓啊！你是因为警察要抓你没敢干，你搞错了。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就定罪所有的教会，你明白吗？新约教会还搞不搞这个了？为什么新约教会不搞了？为什么新约教会不搞了？因为新约教会堕落了，所以没有像旧约那么严谨了，是不是这样子说？不是，因为到新约的时候，旧约的民刑律都废掉了，所以旧约的时候那些什么用石头打死啊、民众剪除啊，这些东西在我们新约还有没有效？无效了，你明白吗？一个无效的东西你拿来去审判人，可笑不可笑？弟兄姊妹，很可笑。如果一个美国人跑到中国来，然后美国的法官跑到中国来，突然拿一个手铐咔嚓一下铐了一个中国公民，铐走了，哎，你为什么铐？按照我们美国法律他犯法了。你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下巴都掉地上了？是不是眼镜都碎一片了？这是中国公民呢、啊？你怎么拿美国法律来审判我们中国公民？合理不合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是活在新约里面还是活在旧约里的？你是活在新约里，你怎么拿旧约来套我？你怎么拿旧约来审判我？你明白吗？新约和旧约是不是延续的？有没有彼此矛盾？没有矛盾，但是彼此有没有不同？是不是不同？新约和旧约是不是不同？弟兄姊妹，它不矛盾，但它不同。你是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圣徒，你怎么跑回旧约里面去约束自己呢？所以你信心的坚固一定是在新约的福音里面坚固的。所以很喜欢讲旧约的人，很多时候就一个危机，就是这些人经常表现的律法捆绑，是律法主义的。你去看这些人讲福音讲不动，讲起旧约来啊眉飞色舞的，然后就套这个是大卫，那个是扫罗，那个是撒母耳，这个是以利，是不是啊？然后我自己的儿子是谁呢？啊，是亚沙龙呢，还是所罗门呢？啊，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所谓他的灵知灵觉的解经就出来了，可怕不可怕？可怕的很。你需要的是什么？福音，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使你的信心得坚固的话，你要多听福音。所以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从小明白这圣经，这圣经使你怎么样？因信耶稣基督怎么样？有得救的智慧。旧约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再问，旧约圣经的中心是不是耶稣基督？其实也是，但旧约的耶稣是清晰的呢还是影？影。新约是什么？清晰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多读新约，你不要搞平均主义，说旧约新约反正都是神的话。阿门不阿门？阿门。但是旧约和新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鼓励你多读新约，错了没错？一点都没错。你不要搞得自己搞自己的平均主义，好，外在的这种平衡，这是不对的。你要平衡旧约，你要能够认真能够读懂的话，你在新约里才读得懂。律法你能够明白它的功用，你是在福音里面才能明白律法的功用，你才知道律法被废止了，你才知道律法不能捆绑我了，你才知道这些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应该多听道，多运用你的理性，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知道你的理性虽然是有限的，但这有限的理性如同有限的眼睛一样，能够看到比它大的多的东西，对不对？ 你的理性能够看到无限的上帝。你越认识上帝，你信心越坚固。不要骗我，是不是？不要以我周围所处的环境，我虽然生活在非洲，但是我的理性认知我已经知道了，水可以变成冰。所以你说水不能变成冰的时候，我知道你在讲假话。这就是我们理性带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又带动我们的理性，这就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我们说以信求知，然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又会坚固我们的信心，由于信以至于信。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你要去信心要能够成长的话，你要去看其他基督徒的见证。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其他基督徒的见证。其实圣经里面讲见证的多不多？圣经里面讲见证非常的多。你有没有发现保罗这个人是很喜欢讲见证的，他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种矫枉过正。什么矫枉过正？就有一些教会喜欢讲见证，喜欢讲见证，然后都是讲自己的事，讲自己的事，甚至福音没有了，这个好不好？不好。但是有些人反对讲见证，只讲耶稣，好不好？我说不好，因为违背圣经。你会发现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讲保罗信主的见证，对吧？保罗自己在自己的书信里面讲见证多不多？好多次。他在书信里面跟大家讲，我当初受了什么，我是怎么坏的一个人，耶稣怎么救了我，对吧？他跟大家去讲说，我原来怎么受逼迫受患难，主搭救了我们。你们现在正在艰难中，你想想我受的，你想想上帝在我身上的能力的作为，你放心，上帝也一定能够救你。这就是我们讲的。你说我们同样举例子，好像如果那个非洲人他原来从来没见过冰，他从来没见过冰，然后他认为水不可能变成硬的一个固体，好了，把他带到我们哈尔滨去，是不是啊？哈尔滨到了冬天的时候，那冰那河那都冻得梆梆硬，是不是啊？不单人可以在上面走，连汽车都能在上面开。他看到人可以走，他敢不敢走呢？他就敢走了。这就我们讲的说，你要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很软弱的时候，你需要去看一些见证。所以这是我们读书，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以前，因为我们人都是在过程中，我以前觉得说看见证类的书可能不太属灵，看神学类的书才够属灵。但是有时候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有的时候你的得激励不是在读神学书籍的时候得激励的，是看见证的时候很激励。你没发现是不是？一看宋尚杰博士的见证很激励，我要传福音，是不是？看看唐牧师讲出他的人生经历，他妈妈的在信心里面的得胜很得激励，是不是？你去看整本圣经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历史，就是见证。你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你信心要得激励的时候，你要去看见证，圣经里面的见证。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去撒玛利亚的时候，不是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对吧？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传完以后是不是主耶稣进到撒玛利亚城里面把人拉过来？没有，这个女人很厉害，她进去把人拉出来。她怎么进去把人拉出来的？她是不是去那讲这个，直接就讲教义，信耶稣得永生，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她是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她进去怎么说？她说哎，那个人先知厉害，把我以前所有的事都讲出来了，太厉害了，大家去听一听吧。然后全城的人都跟着去了，对不对？你会发现这就是见证的力量，这就是见证的力量。你没有发现包括那个加大拉被鬼附那个人，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了，对吧？赶走以后那城里面的人因为心痛啊，怎么心痛？2000只猪不见了，你看人堕落的多厉害，是不是？这个人鬼赶走了他们不高兴，猪不见了他们很心痛，对吧？他们就你赶紧走，耶稣你赶紧走，我怕你进城我们又少2000只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对猪看得很重。但是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醒过来以后穿上衣服，他醒了过来，他就跟耶稣讲说我要跟着你。主耶稣怎么说？就说你不要跟着我，你去回到你家里面，回到城里面去，向人去见证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大的作为。结果他就在那个整个地区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进不去的地方他进去了，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读经或者一些神学书籍你看不进去了，我鼓励你去看一些见证的书，真的去看一些基督徒的历史，看教会史，看一看这些对你一定有帮助的，一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的阅读面其实应该很宽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喜欢学习、喜欢阅读、喜欢看这些的人。所以不是仅仅 看说，所以我说唯独圣经，但我反对唯独圣经。哪个读啊？读书的读。有些人说哇，敬虔，我只读圣经，啥我也不读，连专业书都不读，是吧？我自己现在想想有点后悔。我那个时候来从广州过来的时候，我原来其实我有很多书，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书，我说我过来是做传道人的，丢了，扔掉了，我现在很后悔。好，包括一些人文的一些很好的书，硬皮书，那个时候也搬家也路远也怎么样扔了，我现在有时候想给他找回来看看，找不着了，然后上网一看可贵了，后悔，是不是？你明白吗？你去看这些，你就能够从这其中看见上帝的作为。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缺乏看见证，你去看一看，说主在我们当中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而且你还要看，我说在我们身边，你不要老，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先知在本地是不受欢迎的。我不是讲我自己钉子眉，我是讲我们很喜欢看很远的见证，但你身边的钉子眉你没有看见，其实主在我们身边也做很大的见证，是吧？你会看到主，你们家庭有没有啊？你的孩子啊，你的妻子啊，有没有一个转变呢？你看到我们之前在星期四晚上，我们现在还在讲雅各，你看雅各他讲的就是这样，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你是伯特利向我显现的那位上帝，我原来是孤身一个人拿着一根杖过去的，但是现在我有了两队人，我有了这么多牲畜。我们有些丁姊妹你去想想就是这样，我们有些包括经常，我不是说这个反感或嫌弃，而是我们经常都是有这种软弱的。我们有些丁姊妹，哎呦，我家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说哎，弟兄姊妹，原来你是孤身一人哦，是不是啊？现在有一个家庭了，是不是？你像我们星期四晚上讲的那样子，基督徒是要消灭问题呢，还是要面对问题啊？面对问题的，你知道你要面对问题，所以你家里面因为你蒙恩多，所以问题才多。这个思路和那种思路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别人只有一个孩子，你有仨，你蒙福大嘛，所以你就要面对三个孩子的问题，好不好啊？所以我很担心我们有弟兄姊妹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如果兜里面只有100块钱，好数不好数？丁子薇，好数吗？你拿了100块不用数，你兜里面如果几万块钱，你说我很累啊，数钱很累啊，很麻烦，我不希望有这么多钱。有没有这样的傻瓜？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这样傻瓜？是不是上帝给的恩典大，所以你要花更多时间去数，花更多时间去面对，说我不想要。你干嘛不想要？你会不会嫌钱多啊？丁子薇，是不是最好就银行存折就1块钱一件，一认识，我儿子也认识，你要不要这样子？还是后面多几个零，最好10个零，好不好？那零有啥用呢？会不会这样子？你有发现？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我们应该去看的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你去看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得坚固。所以基督教从来不怕考古学，你知道吗？有些人，哎呦，谁说考古学啊？那个恐龙给挖出来了，恐龙挖出来反对圣经了吗？没有，是不是？你去看，真的，那些原来他们在埃及把那些金字塔开发出来的时候，挖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看到圣经的信实。金字塔里面有那些壁画，就是写了在摩西那个时代的图鹰的这些事情，这是真的。现在如果我们找，可能还找得到。然后在埃及的那些壁画里面，就是写了，就是描述了约瑟使整个埃及得粮食的故事。你看到了吗？你说现在中东又打起来，因为飞机又掉来掉去，所以大家又不太重视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在这里，就告诉你雅各是真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列祖生平，是不是跟大家在讲神话故事啊？真实无比。所以我说我讲的时候要恐惧战惊，免得上天上见到雅各说，雅各说你讲的不好，我不是那样子的，是不是？你这是真实无比的，因为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里。多少国家，多少次，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看什么中东战争，说哎呦真感慨，那么多国家想把它灭了，以色列这么小一个国家就把别人给搞定了。所以其实哪里是他搞定，谁搞定的？主嘛，是不是？这就是见证。你看到这些时候，你的信心就得坚固了。你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你说一个个软弱的一塌糊涂，是啊，这就是见证。你说软弱还是见证？对啊，证明小子你的罪赦了嘛，对不对？证明耶和华不丢弃人嘛，这是不是这样子啊？软弱成为刚强，是不是见证？是，说明主有大能。你软弱还在软弱，说明上帝的恩赐，这就是见证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得坚固，你的信心要得坚固，你要常常去看一些见证。所以包括像我们图书室，我以前也鼓励过弟兄姊妹去，你去看我们有这些名人传记，好，你去看看加尔文传，你去看看马丁路德的，这是我的立场，你也可以自己去买，我鼓励大家，你也可以在图书馆借，你也可以自己去买，你去看这些书，是吧？包括像这个我们图书馆只有两套，我自己原来信主的时候，这两套书都是不错的，就是迈尔博士写的这个圣经人物传，他用他的体会，然后其实类似像解经，但是以人物为主线来去写的，也是相当不错的。让我们去看上帝在撒母耳身上的工作，在大卫身上的工作，他去给你解读。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读都是他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还有些人是黄历史读经。什么叫黄历史读经？一读大卫出门了，好，今天可以出门，是不是、啊、大卫回家了，看今天应该回家，不是的，你去真的去看，有些人一定要找灵意，哎呀，属灵意义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说你去看那里面记载的历史本身就很有力量，那里面所讲的故事本身就很有力量，所以我们有时候挖来找去没有找到对的地方。我不是反对说你要去挖掘，要去明白它属灵的意义，但是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的是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明白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连你自己的经历，如果你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使徒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所讲的，说你们所受的患难是为了使人得安慰的，就是你现在将来，你现在经历过一些艰难，你知道主怎么搭救你，下次有人遇见类似的事情，你不是嘲笑他，你说弟兄我也遇见过，是吧？你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放心，你孩子生病的事情我也遇见过，放心啊，孩子上学的问题放心，我经历过，我3年前经历，我儿子现在在哪里哪里，是吧？所以主是很奇妙的，不是个个都去什么什么做高管，你的有些孩子可能没有读大学，有些读大学等等之类的，但是上帝让人看见在基督徒中间这种安稳，这种欢喜，这种感恩，这种能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的见证人，不是那个异端耶和华见证人，而是我们是主的见证，是不是？我们是属主的，我们要真实去看到这些。你去思想圣经上面那些见证，绝对不可思议的，是吧？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种地了没？有没有种地啊？他们有多少人？你们知道不？几百万人，生不生孩子？生。你就明白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摩西一开始跟上帝抱怨，摩西看了这么多人，一方面大家出了埃及感恩，但是他也心慌了，因为摩西，因为那些人突然跟摩西叫要一样东西，要什么东西？要吃肉。你会发现我们要吃肉，摩西说哇，把千山的牛给他们吃够吃吗？因为摩西，你我们这才几十个人，你想想几百万人在你眼前是什么概念啊，都张着嘴吃肉，我要吃肉，可怕不可怕？你想想一人吃二两是什么概念呢？几百万人一人吃二两是什么概念呢？压力大不大？压力大。所以摩西在上帝面前祝福啊，这千山的牛都不够他们吃的，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从埃及带了一些牛羊出来，这一下吃光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些那些科幻片，那些大片，什么什么蚂蚁过去的地方吃过去以后都成了白骨了？摩西可能心里面当时就在想，咦，这些牛这些羊明天都成了白骨了，还不够吃，后天吃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多少年？弟兄姊妹，40年，谁供应他们？你说那是神话故事。以色列在不在？弟兄姊妹，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不在？在。是神话故事吗？真实无比的事情，真实无比的事情。所以我们去看这些时候，这些就能够使我们信心坚固了。他们吃什么？吃玛纳。有没有吃肉？也有吃，对不对？上帝也有给他们供应，把鹌鹑给他们。当然上帝有他公义的管教，因为而且因为他们是在旧约律法之下，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面看到。所以当摩西他带着以色列人，他最后要死之前跟以色列人讲说，这40年耶和华在旷野里面牧养你们，你们没有一个人衣服穿破鞋穿破。我们有没有试过说这件衣服穿了40年了？有没有？我以前我有一件衣服被千文姊妹扔掉了，穿了10年，我说那衣服质量不错啊，40年是什么概念？而且个个都是哦， 鞋也没穿破，这是什么概念？你说那款式太旧了，你看这就是你这不信的恶心，主是让你借着这些相信他的大能，你老是往歪处想，是不是？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所以这是主奇妙的工作。你要知道说，所以圣经上面讲，你会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讲到说，因为十一章是不是讲信心的伟人，是吧？讲信心的伟人，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二两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里面讲的，使徒就提醒我们说，你要信心得坚固，是不是？你看这些人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我们，对吧？围绕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么多见证人了，你的发酸的腿、发沉的胳膊就可以抬起来了，就可以奔天路了。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你很艰难，已经读不进去了，你看周边的人，就是周边的人看不进去，我说出去旅游一下，看看麻雀吧，是吧？麻雀，哎呀，空气污染太厉害，那就去人民公园鸟园，是不是？看看那些孔雀，看看那些小鸟，看看那些，是不是？所以如果实在那什么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在家里面养只鸟，是不是？也可以养个金鱼。那你说我喂它的，不是你喂它，主喂的。你看它的时候，你就看多自由啊，啥活也不干，是不是？主养育不养育？主还是养育。这就是耶和华的恩慈怜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说你要去使你的信心成长，也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信心要长进，信心要更新，信心要增长，它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耶稣。你要看耶稣，耶稣是真实可信的，是耶稣，不是宗教。我再讲一遍，是看耶稣而不是宗教。就是有一个哲学家，是人本的哲学家，他是不信上帝的。那么他讲的，我说在一定程度上面他讲的是对的，谁啊？就是罗素。罗素这个人是不信上帝，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他说宗教本质上面，基础上面是以恐惧为根基的，所以人因为惧怕然后进到宗教里面。有些人怕死啊，有些人怕这个怕那个啊，怕不知道的东西啊，所以就进入宗教。我说他讲的这个话是他观察的，你比如罗素是不信的，他讲的一定不对。我说他讲的是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凡是没有福音的宗教，它的基础就是惧怕。我再讲一遍，凡是没有福音的宗教，它的基础一定是惧怕。你没发现天主教当他们把福音给模糊掉的时候，他就是用惧怕抓住人的。你如果不到我们天主教里，你会灭亡。你如果不买赎罪券，你在炼狱里面炼得很苦，是不是？你如果不这么样，不这么样，不这么样，如果不找我们神父去忏悔，你的罪不得赦免，这是不是吓唬人的？这是吓唬人的。基督教如果这样子行不行？不行。所以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才其中作王。所以你要看耶稣，你要看耶稣。好像我们以前讲过那篇道，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那些外邦人希腊人来找腓力，对不对？说我们要见耶稣，我们要见耶稣。你的信心要得坚固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需要的就是看耶稣。你越看耶稣，你信心越坚固。所以罗素讲说，其实恐惧是残酷之母，所以最残酷的事情都是在宗教里面发生的。他其实观察的对不对啊？很对。这个世界上面最残酷的事情是宗教人士做的，而且是基督教里面，而且发生在两千年前。所以啊，法利赛人钉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任何错处？没有。但是宗教徒就把他钉死。你有没有发现，各世界各地最残酷最残忍的事情都是宗教徒做出来的。所以那你说啊，不要宗教，不要再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出去，是不是？ 宗教需要不需要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基督教徒弟兄姊妹？梁静，我不喜欢听这个说法，你叫我基督徒就行，你千万不要说我是基督教徒。我说你不要那么属灵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宗教？是，关键是这个宗教里面有没有上帝，你明白吗？一个就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一样，他说一个房子打扫干净了，把鬼赶走了，结果那只鬼在污水之地走来走去，回去看一下发现房子里面空的，又带了七只更恶的鬼住进去，对吧？所以房子本身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而是在乎它里面住的是谁。所以宗教你不能说宗教是邪恶的，这就是罗素的问题。罗素就说宗教是邪恶的，因为宗教跟残酷连在一起，宗教跟恐惧连在一起，所以我不要宗教，我要科学，我的科学能够使我心灵得自由。其实科学哪里能使人心灵得自由，对不对？但是一个宗教没有了基督就很可怕，一个教会没有了基督就很可怕，你要看这个。所以我们说你的信心要得成长，看基督。我们要见耶稣，夫子我要来见你，耶稣啊我要求告你，你明白吗？弟兄姊妹，长老执事是不是中保？是。你作为罪人能不能直接寻求天父？你作为罪人可不可以直接找天父？不可以。那你要找天父要通过谁？通过耶稣，是不是？因为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谁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但我再问，罪人可不可以找耶稣？耶稣是不是神？
是。
神是不是绝对圣洁的？
是。
绝对圣洁的上帝怎么会见你这个罪人啊？绝对圣洁的上帝怎么会见你这个罪人啊？啊，对啦，因为耶稣也是人，耶稣是我的长兄，耶稣是担当我罪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圣灵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去。你要见上帝就是找耶稣，但是你和耶稣之间还能不能容得第二个中保？不行。能不能像天主教那样说的，耶稣是头，玛利亚是脖子，所以你要见头得通过脖子，能不能这样子？不需要。我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而且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我再问，圣灵有没有为你死？
没有。
圣灵有没有道成肉身？
没有。
所以耶稣就是圣子上帝才是罪人的救主。所以你这个罪人呐、啊，你说我去找圣灵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圣灵说我带你去找耶稣，你去找耶稣，他是罪人的救主，所以你一生的罪可不可以去找他？可以吗？就是我们说这才是正常的逻辑，你没发现？所以福音更新我们不是使我们的逻辑变得混乱了，而是恢复正常了。病人找医生正常不？病人不找医生正常不？不正常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是不正常的，对吧？我们以前明明有罪，明明有病，不去找耶稣正常不？说我是有病的，但我靠我的抵抗力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你没抵抗力，只有耶稣能够救你。我去找，我作为一个病人找耶稣合情不合情啊？合情。合理不合理啊？合理。你明白吗？所以马丁路德有一次，他是经常遇见魔鬼试探攻击，魔鬼有一次攻击他，你是一个罪人，说的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要发现，他发现这是魔鬼攻击他，我们第一个反应，我是义人，行不行啊？不是。马丁路德怎么反击魔鬼的？马丁路德说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所以我要找耶稣。我知道你来找我，我知道魔鬼撒旦你来找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魔鬼是不是来帮你？不是。魔鬼要拦阻你，拦阻什么？弟兄姊妹，魔鬼是不是拦阻你成为圣洁？魔鬼是不是拦阻你成为敬虔？魔鬼会帮你做这些啊？你说魔鬼会帮吗？魔鬼会帮，只要你在追求这些时候没有耶稣，魔鬼都帮你。法利赛人魔鬼帮不帮？帮不帮？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讲法利赛人的？说你们以为你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其实你们的父是谁？魔鬼。法利赛人有没有追求敬虔？有没有追求好行为？有没有一星期进食两次？主耶稣说这些魔鬼帮你，但是你们不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你们见了我想怎么样？想杀我。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所以魔鬼什么都能帮你，就是不让你到耶稣面前。所以魔鬼去找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很清楚，你控告我为了什么呢？魔鬼的控告和圣灵的引导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圣灵会不会让你知罪？ 谁说的？圣经上面的依据是什么？圣灵来了怎么样子啊？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魔鬼会不会控告你？魔鬼会不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会。所以你怎么知道让你说你有罪了，你是个罪人，是圣灵还是魔鬼呢？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分辨得出来？怎么分辨的？用怎么样？你说不跟我说那个声音啊，柔柔细细的说你是个罪人，肯定是圣灵说的。你是个罪人，肯定不是圣灵说的，是不是这样子分辨的？不是。因为圣灵和魔鬼的工作在这一点上面不同的地方，就是魔鬼就控告你，让你远离基督，你该死，你该灭亡。但圣灵是怎么做？圣灵说你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所以来寻求他，来仰望他，到他那里得盼望。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魔鬼控告你也好，吹捧你也好，就一个目的，把你从基督身边拉开嘛。而圣灵所做的工作，不管圣灵责备你也好，鼓励你也好，都是也是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把你带到耶稣面前去。所以这就是分辨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再去看你灵交，你灵修的时候，你交的是圣灵还是邪灵？哎呀，两弟兄，你说我交鬼？哎呀，不要那么上纲上线，弟兄姊妹，你交不了鬼，明白吗？因为你信了耶稣，鬼还能不能进你里面啊？圣灵住在你里面，然后魔鬼跟旁边摆个副位，说你是总裁，我是副总裁，能不能啊？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被魔鬼欺骗，还以为说遇见圣灵了，不是的。你遇见主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一定引导你，让你去看耶稣，让你去望耶稣。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所以我们说信耶稣，耶稣是不是可信的？弟兄姊妹，
是，
非常可信。所以司布真牧师在他的一个都是恩典，我们回头会做这本书给大家，里面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怎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工头，这个工头呢是信了耶稣，但是他经常是怎么样子呢？经常很忧郁，很担心，他担心耶稣不接收他。然后这个工厂的这个厂长，他是一个很爱这个人的一个厂长，这个厂长就给他递了一张条子，说今天晚上你来找我，给他一张卡片。那他晚上去找，就去他们家敲门了。敲门，这个工厂厂主，哎，你怎么来我们家了呀？你让我来的呀？哦，我给你递一张卡片，你就来我们家了？他那你让我来的嘛？那你进来吧，你进来吧。进来以后，给他打开圣经，读了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我们上次读过的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怎么样得享安息。他说我给你留了一张条，你就来了。耶稣给你留了条没有？留了。你可不可以去找他？可以，因为他比我更慈爱，比我更信实。所以寻找他的会不会灭亡？我不在预定里面怎么办呢？你看又来了。你会发现很多人学了预定论是为了让自己不信的，可笑不可笑？你会发现，哎呀，我可能是上帝不拣选的。你这个知识是为什么呀？上帝给你这些真理是为了让你不信吗？不，主耶稣讲比喻，讲撒种的比喻，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好像主耶稣讲比喻是为了让人不明白吗？他是为了让人明白，但是这些硬着心抵挡福音的人听了却还不明白。责任在谁身上？在他自己身上。你看到这些，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诚实可信的，所以他每天给你写纸条，你知道吗？你去了没？这是给别人写的，你看你又来了，对不对？这是给你写的，去吧。你叩门，马上给你开门，是不是？你祈求，马上给你；你寻找，马上给你。要像那个父亲一样，拿着裘皮大衣，拿着戒指，宰了肥牛犊在那儿等你。这就是耶稣，他是最恩慈。你在圣经上面找任何一个地方，我说我挑战弟兄姊妹，有任何一个地方主耶稣基督拒绝人到他面前。你找到我就不信耶稣了，你去找吧。你说那个迦南妇人主耶稣拒绝了没有？
没有。
百夫长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主耶稣拒绝了没有？
没有。
大麻风的人，主耶稣登山宝训讲了半天很累，他来找主耶稣，主你若肯，我的大麻风就洁净了。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呦，你没看见我这么累，明天再来找我？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安息日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要试探他，看他会不会治那个手枯的人。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弟兄你懂的哈，今天治了你会比较麻烦，明天我再把你手枯搞好？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说马上站起来，伸手出来， 好了吗？这就是耶稣，寻找他的必寻见，绝不延迟。其实从来延迟的是谁啊？是我们。主的搭救速速来到，没有一次延迟。我们自己经历过多少神迹呢？我们经历过多少次上帝的搭救呢？求主去带领我们，使我们信心坚固，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求主你不断地引导我们，使我们信心得以坚固，就是使我们愿意去相信你，而且因为你实在是信实的。我们若不信你，还能信谁呢？你从不向任何人使诡诈，你也从不曾辜负任何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所以我们当信靠你。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道中，可以在圣徒的见证当中，以及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个人的软弱当中，都看见你的信实。因为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不因我们的行为，不因我们的表现，而是因着主你的恩赐。求主你就坚固我们的信心，使你的百姓不断在福音真理上面更新、成长、蒙福。愿主你赐福你的儿女，赐福你的教会，使我们可以勇敢去面对问题，面对自身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必赐给我们得胜，你必连续保守我们。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